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分别功德品啊。这一品经它的名字叫分别功德。这我们分别这两个字在佛法里头，这个有两义。一个呢是指一般讲分别心，分别心那个分别。那么那是我们讲八识的时候的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识。我们总是会去分别啊人我啊，会去分别这个贵贱，分别这个善恶，分别好坏，分别多寡，分别高低，这样子的分别就执着在我里头，就会觉得我不能输给人家，我一定要赢人家，我这样才有面子，我这样才活得这个有风采。人只要为这些东西而活的时候，压力都很大啊。那么这个过去呢，慧山禅师啊，那么这个跟他的弟子仰山啊，这个魏三林六跟仰山这个汇集呢，这两个人你看他们两个人要去田里头捕禽啊，就是要去出坡去了。这个出坡去了，两个人在那里看着，一个说这边高哦，这边比较低哦，另外一个说不是，我看是这边高那边低，刚好师徒两个人看的不一样，看那块地这边高这边低，另外一个故意讲是这边高不是，这是那边低，然后到最后这个师父就讲了，要不然我们去拿水瓶来量啊，水瓶你听好吗，拿水瓶来量，这样最公平了，不必争了。弟子跟他讲说水平呢、啊、也没有办法量得准。他说为什么？他说高高处平，低低处平。仰山呢、啊、对他的师父这么讲，他的师父好高兴呢、啊。他说，你今天终于是完全开悟了。所以哈、啊，这段对话真的是很精彩哎。你摄经地位高，你能在那里品。我赚的钱少一点，社经地位低一点，我也能在这里贫。你看起来连高德少，你在那里贫；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建树，我也在这里贫。这个是不起分别心的，所以不起分别心这个分别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错。我们要努力进行菩萨道，我们要好好的去啊。这个展现自己的佛性，那么这个开展真实妙用，让自己的德行啊能够开展出来，这没有错。可是人跟人之间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起分别心，尤其是人只要执着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共高我相，自我中心就会很强烈。人常常都是这样，就是这一口气吞不下去，这口气咽不下去的，通通都在分别心里头。那么这个分别，可是这个地方讲的分别呢，却是第二个意涵，是指各个成就的分别。所以分别功德呢，意思是各个不同的每一位这个修行者，各个都在他自己这个他所有的人生里头去成就，在那个地方啊得到了他的功德。所以这两个意涵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从这里来看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个啊谈到了药草御品，药妙法莲华经里头谈到药草御。药草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哇，这个云呐、啊，云这个天上的云呐、啊，弥布哈、哦、在天空，最后呢下起这个甘霖来， 这个普降甘霖以后呢，所有的花草树木通通都得到了责任啊，得到的滋润。那么这个上根性的、中根性的、下根性的，通通都得到了滋润，都各自都在那里开花结果，都在那里成就。所以分别功德呢，也就在这里。所以老师常常都在提醒大家，就是那个禅宗的拈花微笑啊，而且你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的，你在礼佛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你这个火合起来，这个合十就是花苞，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就是用这个花苞来供养佛的，用你这个生命的因缘来供养佛的。可是这个恭恭敬敬的礼下去以后，整个的一个身体是在整个都在行动的，然后第一开始跪下去，是我们的啊腿啊膝盖都着地的，然后这个右手、左手、右手又跟上去，这表示我们真的是手足通通都在用，而且是这么的谦卑，在努力，努力干什么？努力让这个花打开。所以这个拜下去的这个花开了，就是你的生命之花开了。各位，你有没有每天开了这朵花呢？你有没有每一个晚上都开这朵花呢？有没有时时刻刻都在开这朵花呢？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老师，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看到了有一些残障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光是我们这样子没有残障就已经够开心了。我说是，真的是如此。但是残障的人他们也会这样，也要发展那个，虽然我有残障，可是我仍然还是很开心的。就好像以前我有一个助理，那么他实在是这个小儿麻痹太重了，他是两只腿都要穿铁衣穿上来的，就这样子每天就这样子上班的。他有一次也是一样很勇敢的，他到欧洲去参加，这个公司派他去参加这个书展，抽一点空就爬阿尔卑斯山。然后他跟我回来跟我讲说，我哭了耶。我说怎么哭了？是很难过哭吗？他跟我说不是，我好感动哭哦。我说怎么样，雪下那么深，我竟然不自量力也要去爬山，我勉强的坐了缆车去了，可是我那两只拐杖一插下去嗖就下去了。所以真的是寸步难行，最后还是这个我的同事跟几个老外他们一起帮忙帮我这样子连拖这个在抱着这样子让我也上了阿尔卑斯山。我说后来呢，他说所以我跟你讲我哭了。我说怎么样哭？然后一方面是那个冻得我很痛，我说是，第二个是我觉得好欢喜，因为有人这样帮助我，而且我竟然能到这边来。这个年轻人很好玩，他竟然有一天一拐一拐的告诉我，老师你看我这样庄严不庄严？我跟他说你认为呢？他说我觉得也很庄，我这样很庄严。我说善哉善哉，你真的已经从里头解脱出来了。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你不可能用羡慕别人的人生跟生命来想把自己活得好，一定要回过头来接纳自己，了解自己，用自己的这个东西来生活，你才能生活得好。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开启这个生命之花，而且都用自己的佛性来觉照。所以佛性的部分叫功，那么真实妙用来活在我们的，来活这个人生，这个叫做德。那分别功德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得到功德，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得到了这个生命的赞叹，这个生命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分别功德里头最重要的了。为什么？因为佛告诉了我们说如来寿命 当这个弥勒菩萨问起这件事情，说你的佛啊，你成佛在人间只有短短的时间，那竟然现在从地涌出这么多这些菩萨，这些菩萨有的都是已经是久远以来哈，多少劫数以来哈，他们就是菩萨了，那怎么会说你已经很早就已经栽培了这些人在娑婆世界，要化度这些娑婆世界，我们这些大家前面几位菩萨都不太敢领教的我们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哦。这就好像啊，让一个啊，这个头发都白了很老的啊，这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有一个呢才20来岁的年轻人却说他是我的儿子，那样子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佛才会讲到如来受量品，是不是如来的受量，如来在无量劫以前他就已经成佛了，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的话，有很多地方就开始串起来了。为什么串起来？前面所讲的，你看佛告在前面所比喻的啊，就是这个三居易啊，三居的比喻，说这位长者有很大的这个庄园，这个庄园里头这个楼阁已经久了，他的孩子们20、30甚至于更多都在那个地方玩，是不是？可是楼阁已经腐朽了，不止腐朽，而且这个有一个墙角已经这个有了火苗，快要烧起来了，越烧就越，这些孩子呢却玩得那么的开心不肯走。佛很清楚，他说其实如果以他自己这个长者，我要出去夺门而出很容易，可是我如果一个要去一个去抱他们，一次只能抱一个，可是门很小，所以最后他想起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赶快离开，因为这些人跟这些孩子们，他的孩子们根本就不相信屋子快要倒了，火在烧。其实你要了解，你的身体也很容易就腐朽，是不是很容易，人生很容易就到了尽头的。那现在告诉他，外头我给你们准备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可以有让你走完更好的人生，可以走更远的路，有宽阔的胸襟，好好的去走你该走的。然后外面有羊车，有鹿车啊，有牛车，都给你准备好了。结果大家听了就一起出来了，出来以后每个人都给他白牛车，让他可以这个长驿白牛车。白牛车就是菩萨道，看到了一个永恒存在，而不是在一期的生命里头，那么被一起的生命之火所烧，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轮回痛苦而走不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讲说这一位长者就是佛啊，啊，如果佛也跟我们人一样，到了某一般的几十岁就他就已经就往生了没有，那我们以后还靠谁呢？现在听到如来受量无量无边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回过头来才知道说，前面所讲的那一位长者所谈的，这正是这一位长者有如这个如来，这个如来受量是无量无边，随时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随时都在照顾着我们，随时随地呢都在启发我们，而且他耐性那么好啊、哦！你看他有多少比喻，你看随便念那个比喻吧，一珠玉你还记得吧，500罗汉受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一珠玉怎么说？他说后来这一位这个行者呢，那么他到处走，一直到了很久以后，在别的地方碰到了这一位长者，这个长者呢看到他怎么还这么穷，看到这个以前聚会一处的这一位这个年轻人呢，现在怎么会穷到哈这么样？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以前那天晚上啊跟你一起聚过了以后， 你这个累了睡着了，可是我临时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有官司在身，所以我必须远游，所以我把一株宝珠把它缝在你的衣这个衣格里头，把它缝在你的衣袋子里头，你就是要你拿这个东西来换成就会改善你的生活的。没想到你怎么没有到现在还这么穷呢？叫他摸摸看，果然有一个艺术在那，现在你应该去把它兑换成可以让你真正生活富裕的这个的钱财才对啊。这个的比喻，那个衣珠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佛性。那么去兑换成很多的财产，表示我们的人生福报、福德、功德，通通都具足了。那现在在这个比喻里头，也很清楚的了，告诉我们，我们佛所给我们的那个衣珠，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愿意用这个衣珠来生活，你的人生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富裕起来。所以这个功德，分别功德就很大了。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现在经文讲了这个地方，我要给各位来说明一个在哲学跟心理学上所探讨的问题。那么一位目前现当代的一位心理学家叫 Parkes， 这位这个莫瑞帕克斯这一位心理学家，他受的哲学训练也够，他研究人的心灵的部分研究得很好，他特别研究人的事的这个部分，他说得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人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人间，是透过我们的这个一个基本的，有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一些这个提出一些我们的解释，我们的假设这些假设呢是透过我们的意识活动而构成的。我们对自己有一些，有对自己的自我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假设，形成结构成我们所谓的自我，也就是我自己。我们对一个世间的种种生活这世间的这个种种的生活得失好坏或者是我们想有的财物这些东西，也是透过我们生活中把一些意识来组合最后构筑出来的。那么我们构筑出来有一个我，构筑出来有一些财产，有一些这个名闻利养的这些想法，认为这样才叫做名，这样才叫做稳，这样才叫利，这样才叫养，这样才叫长寿，这样才叫做富裕，这样才叫做有面子。我们是这样子把它构筑起来的，但其实是我们透过平常生活当中因缘所生法所构成的这一块东西，包括我们的我的概念都是这样子形成的，以及我们的价值世界也是这样形成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因为生活面对的是不断变化无常，有一件事情跟你现在所建构的这些东西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去同化它，你没有办法同化它。比如说自己突然间觉得检查的结果自己已经到末期了，再活没多久了，这个人会突然间觉得像崩溃一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他会突然间好像失控，好像突然间人生变得没有意义，突然间人生变得这个好像很彷徨，不知道往下是什么。他说其实严重的事情是生命最后结束是一个，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感情上所遭遇到的创伤，我们在财富上所遭遇到的创伤，我们在名誉上所遭遇到的创伤，那突然间的创伤，这些创伤又是 就是好像情非得已，也不是自己能所知道的，就突然间出现了。那么这个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就没有，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新的东西，他才有办法去同化他所遭遇到的这件事情，好好的思考，在那里看出一个新的希望出来。否则他会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严重的敌意，去摧毁对方，或者是产生很绝望，甚至于自己活不下去，自己觉得对人生好像很可怕很痛苦。也就是说，在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上，基本上这个看法是跟哲学原来的说法是一样的。哲学家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先验，叫 schemas，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先验的东西叫 schemas。 我是用我这个过去的经验形成的这个先验，先与经验的东西来接触看事情，碰到一件事情，但是我怎么样这个先，所谓先验的东西，先于经验的这个东西，其实仍然还是人间的产物。你要去接触一个不属于人间的那个领域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第一个你不相信，第二个真的要去碰到它的时候，你不只人不只是不相信，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跟它接触，而感受到自己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看出新的希望来，而变得绝望，变得痛苦。那么这位 Parkes 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人受到不管是这个名利社经地位这些东西，是因为人间的这些经验构筑成的这套系统，我们是用这个东西来在人世间生活的。但是如果我所碰到的这件事情是这个东西的破灭，在人生的这些生活的破灭，我就会感觉到一种失落、思索，甚至于我会感觉到彷徨，感觉到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它了。那么人在面对他自己的人生的死亡，或者是面对他自己感情世界这个财富名望突然间的失落的时候，有时候会受不了那么所以人只有靠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这个当他开始接触到所谓宗教的部分，而宗教的本身，他如果是一个能够谈那生命究竟的宗教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了这个基模里头就有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他比较容易去接触超世间的那一部分的世界。那么这么说来的话，帕克斯是一位心理学家，他不是宗教家，但他也是一个有一个深度宗教信仰的人。那么他的语言却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么样子的这个精准，他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一组对于这个世界以及自我的假设所构成的，我们只是假设所构成的，这个假设我们用来辨识、计划和行动。我们用这些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辨识事情、认知事情、计划事情、行动事情，来这个地方生活。可是当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处理那一个无常所产生的对我们的一个挑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无助、沮丧和痛苦甚至于留下一片的虚，这个一种虚，一种空虚，生活变得缺乏意义。人嘛，能否在这个时候建构起那一个新的那个生活的意义跟价值，那就需要靠的一种真正对生命的意涵，对宗教这个部分才能够这个得到一些新的这个领会的所以在这个分别功德品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时间的记忆也都不一样。你不会永远都是成功的，你也不会永远是年轻的，你也不是永远都是力壮的，你也不会是永远都是那么这个喜乐的。你有可能碰到各种的这个生活上的际遇、困难、打击，甚至于失落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个部分，一个永恒的力量在保护着你，你感觉到有个永恒的力量，那个如来的法界，这个如来的法界，我们也许也可以称它说它叫华藏世界，我们也可以称它叫极乐净土，我们可以称它叫十方佛土。你有这些地方来看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整个连串起来的时候，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才会融合在一起啊，否则融合不去，不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继续要重视了解世间法，我们也同时要去注意出世间法这一块对我们的重要性呢、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接触到这一个所谓啊，那么生命究竟意义的这个宗教的时候，那么我们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让我们充满着希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我随着年龄慢慢增加，一些生活的经验慢慢增加，我觉得体验会越来越多。